好，我们这一堂的主日学，我们的课程题目叫诗篇的研读啊，诗篇的研读。所以我们这13堂课我们会谈论有关诗篇啊。大家知道诗篇吗？圣经最长的一卷书是什么？哎，就是诗篇啊。诗篇翻诗篇很容易翻，对不对？圣经你往中间这么一打开啊，这个几率翻到诗篇的几率很高，对不对？因为它的篇幅很大，所以你往中间这么一开的时候，你就看到诗篇。好，那大家对诗篇有什么印象，或者说你对诗篇有什么概念没有？这个诗篇总共有几篇？150篇啊。诗篇的作者是谁？有没有印象？你最喜欢的诗篇是哪一首诗篇？啊？每个人会不一样啊，然后你从诗篇当中你可以看到什么你最喜欢的诗篇啊，或者是这在这当中有什么它宝贵的启示啊。那我们这堂课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啊对诗篇有一个认识啊，因为如果你选择啊在圣经里面啊，圣经如果你要选择，你只能带一卷书，你要66卷书当中，比如说你要去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你只能带一卷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可能有人选创世纪，有人选启示录，有人选约翰福音等等的啊。但是很多人喜欢选诗篇啊。那我们讲说哈，圣经大部分是我们在讲到神的事情，对不对？是神在对我们说话。可是从诗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对神说话。好，所以我们在诗篇啊，我们在查考诗篇的时候，我们诗篇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啊。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祷告啊，很多人刚出信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用诗篇啊，因为你看到诗篇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祷告，有时候你用赞美，对不对啊？称赞神他伟大。有时候你心情好的时候可不可以赞美？心情好的时候可以吗？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不可以赞美？好像今天情绪很不好，很忧闷啊，我的心很忧闷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赞美，没办法祷告。那你诗篇可以帮助你怎么祷告？因为诗篇有一句讲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对不对？所以你就会祷告哈。有人讲说，哎呀，我的呼求，我的祷告，神没有垂听啊。到时候我祷告不下去的时候，你可能不知不觉，你所祷告，你所说的话，所说的怨言，就跟诗篇所说的话很像啊。啊，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哀恨的言语啊？如何如何的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诗篇是的作者啊，是跟神表达啊，表达祷告或者表达赞美啊，用各种不同的题材啊来跟神表达。那这个很多的是一个主观的经历，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好像都要嘛，对不对？我们认识神，他是一个全能的神，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主观的经历，对不对？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你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是客观的嘛，啊，你一定是说，哎，听听这个牧师怎么说啊，去教会听听看有关基督教的事哈，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都是一个客观的。可是有一天你要经历什么？主观啊，你要跟我们这位神有一个关系。所以你看到诗篇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发现诗篇的作者有很多啊。那作者他们在写这个诗的时候，其实都是他们自己主观的经历啊，自己主观的经历。那每个人主观的经历不一样啊，有时候你的领受，你的感觉很痛苦的时候，你旁边的人知道还是不知道？不知道，跟你最亲近的人越是不知道，对，你这边很痛苦，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啊。那可是我自己痛苦，感觉到感觉不到，我可以感觉到嘛啊？可是发现别人都没有办法去体会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看哈，有些主观的经历是蛮重要的啊。那所以我们从诗篇当中有可以看到有很多主观的经历，但是这些主观的经历被写成在圣经上啊，它有它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上，如在讲到诗篇的时候啊，像耶稣也提过啊。还有那个彼得也提过一件事情，就讲到说大卫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是被圣灵感动啊。 那被圣灵感动写下来之后，本来是他自己主观的经历，他在那个时候的心情啊的一个抒发，一个写照。可是，一旦是被圣灵感动写下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这些话语就带下能力哈、啊。那这些话语被记下来，哎，我们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有时候圣灵也感动我们，让我们也进到有一种情境之下哈、啊。那这个诗篇就对我们有意义，这个诗篇就开始哈、啊、产生它的一个果效哈、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诗篇的时候，它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哈、啊。但我们在讲这个诗篇研读的时候，我们讲到就说诗篇150篇，我们在这一季有13堂课程哈、啊，把它讲解。那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是它的一个简介，一个概论，啊，让大家有一个概略式的认识到什么叫做诗篇啊，什么是诗篇。那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哈、啊，诗篇它是圣经中最长的一卷书，啊，那也是最被人喜欢和最广泛应用的书卷啊。那这个诗篇它被记在圣经上啊，在早期的时候，在过去在圣经历史上来讲的话啊，它是主要是被用在圣殿。你知道以前有圣殿对不对？啊，那圣殿有献祭的，还有很多礼仪。那这些献祭跟礼仪啊，他们常常需要祷告啊，需要一些宣告的一些话啊，那他们通常是用诗篇上的话来做啊。所以他当初的用途是被用在圣殿的这个崇拜的用途啊，所以是一个公众的使用，但是他也用在个人或团体的灵修的一个指引啊。那它是一本祷告的书，记得啊，诗篇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祷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多读诗篇，你会发现啊，它帮助我们怎么样子向神祷告啊。那借着祷告，借着我们读诗篇，我们也可以认识神啊，记得啊，认识神，还有认识神的作为，啊，所以你阅读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看到神的创造，啊，神的创造不只是在创世纪，你会发现在诗篇有很多地方也提到神的创造啊，我们提到神的救赎，啊，神救赎他的百姓啊，不止在出埃及记，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诗篇上也可以看到啊。那还有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读了诗篇啊，会给我们安慰啊。你们有没有在困苦当中从诗篇当中得到安慰？有啊，我听到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啊。我听到有一个做母亲的也是一样啊，他遭遇很苦啊，他的先生过世，然后有好几个孩子要抚养啊，经济的压力很大啊，他那种压力很沉重。那后来呢，他去教会，这个牧师就带着他读诗篇啊，所以他从诗篇当中啊看到很多的安慰，特别是诗篇30几篇啊，32、33、34、35啊，讲到人在困苦当中、苦难当中啊，向神呼求，他会发现哎，神就带领他度过那一段艰苦的日子啊。那后来他的几个孩子也都长大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诗篇它是可以给我们安慰啊，不只是认识神的作为啊，神的属性啊，神的慈爱，神的良善，而且可以真实的经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所以记得啊，这个诗篇很多啊，它有很多个人跟神之间的一个主观的经历啊。我们基督徒啊，不只是我们讲到是客观的去认识神，认识真理啊。那信仰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必须要一个主观的经历啊，因为这个虽然是个人的主观经历，因为当中有神的启示啊，所以对我们现今的圣徒啊，我们在属灵生命的追求上来讲啊，那诗篇也是一个很好的啊，对我们一个很好的帮助。好，我们对这个诗篇有一个认识啊，那我们先认识从一个角度来讲哈，诗篇是怎么来的啊，它的来源是怎么来的。诗篇总共有150篇啊，那其实在当时的诗歌哈、啊，写诗的人有很多。所罗门写了几首诗啊，他写了很多的箴言嘛啊，他写诗好像超1000多首，对不对？可是在诗篇当中有没有所罗门的诗？
有
还是没有？
有
有几个？有几篇？2篇啊，有2篇。这个诗篇啊，你们看讲义看得近的话就马上看到了啊，有2篇是所罗门写，他写了1000多首啊，但是只有2首啊被记在诗篇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啊，是雅歌啊，旧约有个雅歌， 其他都已经失散了哈。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在当时写诗的人，他可能写的不止一首诗哈，可是后来被流传下来有这么多啊。那大家读过《唐诗三百首》，对不对？李白的诗啊，杜甫的诗，那他的诗就是只在《唐诗三百首》里面吗？没有啊，《唐诗三百首》之外也有这个李白的诗集，对不对？也有杜甫的诗集等等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诗篇也是一样啊，诗篇其实是当时有很多人写的诗，但是被保留下来的啊，我们看到只有150篇啊。那还有我们在中国哈、啊，中国也有诗哈、啊。我们讲到唐朝有唐诗，可是最早最早的诗我们称为《诗经》啊。大家知道有《诗经》啊，《诗经》总共有几首？我考中文哈、啊，考国文哈、啊。《诗经》有300首，对吧？这300首是谁写的？不是一个人写的，是很多人写，是集合的哈、啊。那其实讲到《诗经》的时候啊，是这样讲哈、啊，说300首其实是孔子不是孔子写的，是孔子什么编的啊？他编的当时的诗哈、啊，他们讲说在当时那个时代大概有3000首哈、啊，3000个诗哈、啊，可是后来被留下来的只有300首，是经过孔子筛选之后，所以当时能够被留下来的表示这个诗是怎么样？是很好的，很有价值的，对哈、啊。所以经过孔子的筛选之后，这个2700首就失传了啊。那2700首诗，可能这些诗哈、啊，你知道诗有些叫做打油诗，你们知道吗？有歪诗啊，有是什么诗啊等等啊，好、啊、造反作乱的诗啊等等的。啊，以前黄巢不是也写过诗吗？你知道？你们有听过黄巢写的诗？啊，张献忠也有写诗，对不对？在台湾的来讲的话，黄巢跟张献忠这两个都是流寇，他写的诗怎么样？我们看不看？我们都把它当作是这个造反诗啊，这次不要去碰它啊。可是在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啊，黄巢跟张献忠都是什么农民起义的表率了、啊，所以他们的诗怎么样？也常常被引用啊。毛泽东有没有写诗啊？毛泽东写了很多的诗啊，对。台湾人会不会用毛泽东的诗？一般都不知道他在写什么诗，可是在中国大陆很多人会背啊毛泽东写的诗。所以同样的，我们看到啊，这个诗篇它的来源啊，是当时有很多的诗啊，那可是会被流传下来只有150首啊。那我们现在对这个诗篇这个要有一个概念啊，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路加福音的第24章啊，旧约圣经啊，大家知道旧约圣经总共有几卷书？旧约圣经总共有39卷，对不对？啊，39卷书啊，那旧约圣经里面啊，39卷又分成。好，分成三大类，主要是三大类啊，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分成摩西五经，啊，或者我们叫律法摩西五经啊，创出立民生，然后另外一个叫先知书，啊，然后还有一个叫诗篇，啊，所以我们讲诗篇律法诗篇跟先知，好，我们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44节啊，24章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什么？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什么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律法、先知、诗篇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旧约圣经啊。记得啊，旧约圣经在希伯来人啊，在犹太人他们讲，他们分成三个，一个叫做摩西五经，就是律法书；另外一个叫先知书，先知书就是从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一直记到那些以色列的历史啊等等这些，还有先知记载的预言，都叫做先知书。所以包括历史书，那另外一个叫做诗篇， 啊，诗篇的意思就是用诗的形式表达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像约伯记啦，像箴言啦，像传道书，像雅歌，这些都叫做统称叫做诗篇啊。通常这个以前另外一种讲法叫做好卷轴或者叫好著作，可是后来我们看最重要的这个卷轴跟著作用诗的形式所表达出来，最重要的就是诗篇。所以当耶稣讲这个三个啊，律法、先知，另外一个他就称为诗篇啊。那可是虽然我们看到在律诗篇当中哈，它是表达人心中的感情啊，比如说你碰到欢喜的时候，你这边赞美神啊；你这边痛苦的时候，你就向神呼求啊，或者在陈述一些事情。可是如果你注意看哈，在诗篇当中，它的内容非常广泛，它也包括了律法哈。大家知道诗篇的第一篇啊，诗篇第一篇大家会不会背？怎么了？第一句怎么说？第一句话是什么？你可以翻啊。不从，不占，不做亵慢的罪哈。所以诗篇的第一个字叫什么？第一个字是什么？
去恶。
不，对不对？可是如果在原文上来哈，第一个字不是不哈，第一个字叫什么？第一个字叫有福了，对吗？有福了，所以这是一个倒装句啊。你们知道说像八福吗？你们会不会背八福？八福怎么说？第一福是什么？
虚心的人
有福了啊，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啊。所以第一个字其实是有福的啊，它是一个倒装句啊，就像英文来讲 blessed 啊，先祝福，怎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呢？后面讲说虚心的人。啊，那同样的，我们在讲到诗篇第一篇第一个字最前面写的是什么？就是有福的。怎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呢？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什么？
耶和华律法。
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怎么变为有福啊？所以第一篇他讲的主题最重要的有一个是什么？律法，对不对？
对
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圣经里旧约圣经最重要的是摩西五经开始，对不对？所以虽然诗篇是讲的是表达人心中的感情，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他讲到律法，对不对？
对
啊，所以如果我们在读诗篇在分类的时候，你发现诗篇里面有一种诗叫做律法诗啊。你们知道什么叫妥拉吗？妥拉Torah 就是律法啊，就是希伯来文啊。你们学会这个字，你们就学会了一个希伯来文啊。要不要学？
要
哈。
Torah
啊，念看 Torah 啊。
Torah
就是律法啊。我们刚才讲到摩西五经或讲律法 Torah 啊，所以诗篇的第一篇其实它是律法诗。Torah 啊 ，Torah 啊。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虽然是表达心中的感情，可是他也讲到律法，对吧？还有诗篇哈，最长的一篇是什么？
一百一十九篇
啊！你们有没有背过119篇？
没有，
第一篇还背过哈，119篇没有背过，为什么呢？因为太长了，有几节？
176节。
哇，这个怎么记？这个数字怎么记啊？
对啊。
176节，为什么是176节啊？你知道这个，因为诗嘛，诗有时候它用这个文学的体来表达啊。我们是用中文啊，可是，在原文的诗篇，它是用希伯来文。那希伯来文就跟英文有一点像啊。
嗯。
英文不是有字母吗？
嗯。
英文总共有几个字母？
26个。
对。然后呢，希伯来文有几个字母？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
嗯。
啊，第一个是 Aleph Bet Gimel 这样子下去哈，有点像希腊文啊，所以其实这个语气其实是蛮像的啊。总共有22个，那176是怎么来的？这个字是什么？22乘以8等于多少？22乘以8就是176。
对
啊，所以你看有2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就像英文的字母 A， 对不对 ？A 开头。所以它前八节都是 A 开头的那个啪啪啪啪啊，这样就这样出来这个八节的经文。 然后第二从第九节到第十六节呢就用第二个字母啊，然后你看二十二个字母，每一个字母八节，总共有多少？176。啊，那诗篇119篇的主题讲的是什么？
主题是
哦，我们下个礼拜就会讲到啊。它是一个最长的一个经文，它主题就讲的律法啊，有时候讲的律法，有时候讲的神的话，有没有？神的训词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诗篇研读的时候，我们就对这些东西我们有个认识，有个概念啊，以后让大家方便大家能够记忆，也方便大家以后在读的时候知道说，哎，我现在读这个是跟什么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简介，是一个概论式的啊。那但是在后来的几堂课里面我们会讲的比较细啊，所以在下一堂课我们会讲的就是律法诗，或者我们讲妥拉诗啊 Tora 啊，这个是有关于诗，诗篇里面讲到律法的，像诗篇第一篇，像诗篇的119篇，还有另外一个妥拉诗比较有名的是诗篇19篇啊，我们翻一下诗篇19篇。所以这样子我们在看诗篇的时候啊，我们这堂课最主要的目的是帮助大家啊能够去记忆，能够去分类，去了解，以后在读的时候就知道哦，我现在在读的是什么。不然的话150篇诗篇啊，不知从头看，从何看起啊，看来看去总是23篇啊，诗篇第一篇这些的、啊、
16篇
啊，大卫的金诗。好，你看到诗篇19篇啊，在第7节开始，耶和华的什么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啊清洁啊，耶和华的道理，耶和华的典章。你看到这些都是，其实就是讲到律法，就是讲到典章，讲到神的话等等的啊。所以这一类我们都称为这个律法诗啊。所以他又提到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很注重，非常注重啊。你要遵行神的话就必蒙福，就像第一篇所讲的哈、啊、义人的道路跟恶人的道路两个是不一样的。那另外也讲到历史啊，历史啊，如果大家注意到说我们讲到历史好像只有在出埃及记啊，或者在列王记等等，可是在诗篇里面有很多的历史啊，讲到大卫啊跟谁打仗的时候，或者是逃避扫罗的时候啊，他所写的诗。那在诗篇，如果大家注意看诗篇啊的第一百，如果你注意看在100几篇开始，105篇啊，你注意到他就在描述以色列的历史，105、106啊，你注意看到啊，这里面就是描述以色列的历史啊。所以它的内容虽然哈、啊，它是讲到说人在表达他的一个心中的感情，其实也有讲到律法，也有讲到历史啊，也有讲到预言啊，很多弥赛亚的预言也在这个诗篇的里面啊，也有讲到训诲啊，训诲诗，也有讲到对神的爱慕，我们讲到爱慕诗啊、爱慕歌等等的啊。然后，所以我们对这个诗篇有一个概念，说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它不只是一个表达心中的感情啊，不只是向神抱怨、发怨言、吐露苦情而已啊，还有很多的丰富的内容在那里啊。还有我们对诗篇的认识是，它不是一个人写的，它也不是在一个时代写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整个诗篇啊，在作者当中最早被写成的，我们可以追溯到哪一位？摩西哈、啊。诗篇里面有没有提到说摩西写的诗？
有，
在哪里？
90篇
啊、哦！大家都不错，很熟悉哈、哦。诗篇的90篇那边，大家注意到这边写一个神人摩西的祈祷啊、哦，有没有看到神人摩西的祈祷啊、哦？所以最早写成其实可以追溯到摩西的时代啊、哦。那后来我们看到有很多大卫的诗啊、哦，在大卫跟摩西就相差了差不多将近500年。啊，500年。那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最晚啊，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色列人被掳，他们有被掳到巴比伦啊，有没有？他们甚至被掳的地方归回，记不记得我们在查考上行之诗的时候，我们从被掳之地归回啊？所以那个时代，我们可以推溯到是在被掳之后的啊。好，我们看看一个经文啊，在诗篇的137篇啊。 137篇，在大卫的时代还没有巴比伦，所以你看到巴比伦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在 后期、啊、是在等于是南北国已经快亡了、啊、然后南国也快亡的时候巴比伦就出现了。在137篇，大家注意到，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啊、为什么哭了呢？因为他们被掳到那里去、啊、他们亡国了、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他的时代很久远。以色列亡国的时候后来回归，我们可以想大概是在西元前的500年或者400多年、啊、这个，所以离大卫的时代也当将近有500年，所以这个贯穿了多久？1000年啊，1000年。那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诗篇的认识就是知道说它贯穿的时间啊，有1000年的历史啊，是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啊。好，那另外一个哈，我们讲诗篇的名字啊，在中文叫诗篇啊，这是基督教，在天主教叫什么？如果你跟天主教徒说，哎，你有没有读过诗篇23篇啊？他听到什么？是不是孔子的诗经还是唐诗三百首的？他听不懂啊。在天主教的话啊，他们是叫圣咏 ，Holy 圣，圣洁的圣咏啊，在讲义上有啊，咏是咏叹的咏啊。那英文怎么讲呢？啊，你们有没有英文比较厉害的？诗篇的英文叫什么 ？Psalms，Psalms， P S A L M S 啊，它是一个。好，你看它讲义啊，我们看讲义好了啊。这个诗篇的来源，我们先讲诗篇的名称，为什么这个叫诗篇啊？那诗篇我们就回溯到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怎么说啊？那这个就比较深一点了、啊，大家看过去就好了啊。那诗篇的希伯来文其实叫 Tehillim 啊 ，Tehillim， 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赞美诗啊。如果大家看到啊，这个诗篇的145篇啊，你看到145篇有个小字，标题写什么？标题写大卫的什么？
赞美诗。
大卫的赞美诗啊，赞美诗就是从这个字来的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在希伯来文的诗篇啊，它的名字就是赞美诗的意思啊。那这个字的字根有一个字很相像啊，它就是意思叫祈祷啊。你看 Tefillah 哈 ，Tefillah 哈，跟 Tefillim 有点类似啊，它字根很像。那这个有时候我们讲说哈、啊，诗篇好像是一个赞美诗的意思，是可以唱的意思，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祷告，啊，它不只是一个可以唱的，而且它也可以当做一个是祷告。那诗篇呢啊，如我们看150篇里面啊，诗篇其实分成5卷，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诗篇分成5卷？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啊。如果你看到中文圣经有没有写卷 1卷 2啊，卷一是从第一篇到第几篇叫卷一啊。如果你看到啊，诗篇第一篇前面写诗篇卷一有没有？然后如果翻到诗篇42篇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诗篇什么卷二有吗？
呀卷二
啊
呀呀呀。
好，现在才发现以前都没有发现。好，所以你们上这个诗篇这个课你们会发现很多。
卷三在73。
哎，对对对，卷三在73。卷四呢？
快来
翻。卷四在摩西的诗。
90。
哎，卷四在摩西的诗啊，90。卷五呢？
卷五在
107篇啊，反正这个都是讲义上有啊。
Yeah.
啊，那你注意到哈、啊？有一个很奇怪啊，可能你们在读经也没注意到啊。我们翻一下诗篇的72篇，诗篇72篇是谁的诗？
所罗门
的诗啊，所罗门的诗，对不对？所以是所罗门写的。但你注意到最后一句话怎么说的？
耶西的儿子大卫祈祷完毕。
耶西的儿子大卫祈祷完毕，就是所罗门的诗，怎么大卫的儿子？也许怎么搞不清楚啊？到底是谁的儿子？还是大卫的儿子？还是耶西的儿子？到底是所罗门还是大卫？啊，
是大卫的儿子，耶西是他的 grandpa， 对啊，不是啊。
可是他说是大卫祈祷完毕啊，
不是所罗门的诗吗？怎么会是大卫祈祷完毕呢？啊，所以 有一种想法是怎么说呢？诗篇最早的时候啊，你知道诗篇是慢慢累积而成的嘛，对不对？这一千年，我们不是要等一千年之后这个诗篇才出来，对不对？可能在500年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一些诗，对不对？啊，那可能并不是所有的150篇，对不对？可能当中的就是第一卷跟第二卷可能是早期被写成的，啊，你注意到第一最早期被写成就是第一卷、第二卷。如果你看到诗篇的作者哈，很多地方写大卫的诗、大卫的诗，对不对？好，可是到后面的时候你就没有看到写大卫的诗，所以大卫的诗在第一、第二卷里面有很多写大卫的诗哈。所以有时候人家讲把这讲诗篇讲到是大卫的诗，可能当初编诗篇的时候只编到第二卷，后面还没有编成的时候写完了，啊，大卫的诗篇结束了，所以你看到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大卫的祈祷结束了。大卫那个祈祷这个字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讲义上的这个字啊，诗篇有时候会称为 tehillah 啊，祈祷。大卫的祈祷完毕，大卫的诗篇完毕了，第二卷就完毕了啊。可是没想到后面还有续篇啊，所以后面，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啊，这个很有意思啊。那，以为好像是这个东西怎么会这样子凑在一起？有可能在写这个诗篇在编的时候就把这个哈，当做一个结束的一个语句啊。大卫的诗篇，大卫的祈祷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啊。所以我们对这个稍微有个概念啊。好，希伯来文的字叫 Tehillim 啊。那我们讲到希腊文啊，因为在旧约也有希腊文的圣经，那希腊文的圣经翻成把诗篇翻成 Psalms 啊，我们英文叫做 Psalms。 Psalms 这个字是从希腊文来的啊。那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 Psalms 呢？就是用丝弦的乐器伴奏的诗歌啊，用丝弦的乐器所伴奏的诗歌，或者原意它是用手指头打击或是扣弦或者是用拉弦啊所唱的这个诗歌。所以这卷书的希腊名字其实它的意思就是用乐器伴奏所唱的圣歌啊。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啊，我们在读诗篇不像我们现在读诗篇，对不对？我们读诗篇只是把它朗诵而已。以前在读诗篇是要怎么样？
唱
起来啊，唱出来。怎么唱呢？这个曲调是怎么唱？
他有写啊，什么调什么调，
什么调什么调，
就拉什么调。
对对对啊。那如果你们在中国大陆的哈，你们看有没有唱过诗篇150篇？
没有。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就是你有一个中国的古调，你就可以把这个诗篇给唱起来啊。所以以前的诗篇也是一样，你在读诗篇，在朗诵诗篇的时候，其实不是用念的，而是用唱的，用唱的啊。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地方啊。在这个约翰福音哈，对不起，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26章30节啊。耶稣在逾越节不是跟门徒啊一起用了最后的晚餐吗？
嗯，
30节他们就什么？
唱了诗
啊，就来到橄榄山啊。那他们唱什么诗呢？就是诗篇嘛。
113到118
啊，有人讲说是118啊，就是逾越节所唱的诗。何善那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就从这边来的啊。所以这个是用唱的啊，所以在标题上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调用什么？调用什么？等一下我们会看啊，会解释一下啊。所以意思说，这个诗篇是用唱的，就好像我们发诗歌本一样。我们教会有没有诗歌本？
有
，A B C D 本。
有 E F
L 对，所以这个就好像我们看到诗歌本一样啊。当我们看到诗歌本的时候，就用唱啊，把它唱出来啊。那所以我们如果有你不知道谱的话，如果上面写简谱或五线谱，你就知道怎么唱。 可是当时的人他们并不是用这种方式记载啊，因为当时的人反正想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曲调，我就不必写了啊，所以大家一用这个东西就你就可以唱起来啊。所以记得在这个东西啊，诗篇在以前就被称为叫做赞美诗，是可以唱的啊。那在天主教的话就称为圣咏啊，咏就是咏唱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从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对诗篇的称呼可以断定，诗篇是用来唱的诗啊，目的是表达对神的赞美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诗篇当中充满了人对神的认识啊，然后对神启示的回应啊，有对神真实的敬拜和对神的有一个主观的经历啊。哎，你怎么经历到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安慰啊等等的啊，神的拯救都可以在主观的经历上啊可以经验到的。因为这当中还有很多的诗篇它是用音乐来唱的诗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音乐的标题上面看到它所使用的乐器啊，比如说用丝弦的乐器、用加特的乐器，还有一个叫用吹的乐器啊。丝弦的乐器跟吹的乐器有不一样，丝弦的乐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啊，吉他之类，小提琴啦、啊，哈、啊，然后吹的呢，
小喇叭
啦、啊，或者是箫啊、笛子啊等等的、啊、哈，有，所以你看到它是用不同的这种吹奏的方式哈、啊，还有不同的曲调啊，你看到有时候他讲调用朝露、百合花、琉璃歌等等的啊，有的高用很比较唱得很高，用女音调用女音，那有的唱得很低哈、啊，调用第八。所以这个男低音等等的有很多哈、啊，还有一些字啊，像譬如说教育灵长等等的，你就知道这个就是音乐的术语啊。
对。
那所以统称我们讲到说诗篇也可以称为赞美歌啊，或称为赞美的书，所以我们对诗篇有一个认识哈、啊。以前我们读诗篇的时候都没办法用唱的啊，现在可不可以用唱的？
可以。
可以哈、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在写歌的时候都用诗篇来做名字哈、啊。天离地有何等高？对，还有讲到除你以外啊，天上我还有谁？这些都是从诗篇出来的啊。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现在也可以用这个唱诗篇的歌了啊。好，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啊，那刚才我们讲说它是集合了许多人的著作，那最早是西元前15世纪的摩西。一直到西元前5世纪的啊，犹太人被掳归回啊，所以这当中有1000年的时间编成的啊。那它总共分成5卷啊，刚才我们讲5卷，前3卷可能是在西西家王的时代已经编成。我们看一下哈、啊，历代志。所以讲到大卫的诗啊，大卫的诗我们显然是在大卫的时代啊，还有这边也写到其他人写的，像亚撒的诗啊。那我们看历代志下的第29章30节啊，讲到西西家王，西西家王他做了改革啊，他所以有人也讲着说哈，西西家王他自己写诗，记不记得他曾经病得快死了，后来他得医治之后呢，啊，你注意看他就写了一首诗称颂神啊，然后在第30节那边讲，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撒的诗词颂赞耶和华，对吗？所以很显然是用诗篇啊，可能是用的这前3卷，所以我们看到亚撒的诗在第3卷啊，卷三那边都是亚撒的诗哈、啊，还有大卫的诗都在那里，所以有人讲第3卷很可能是这个西西家王他又在编了啊，之前2卷啊是在早期大卫那个时代所编成的哈。啊，所以有人说第3卷有可能是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编成，然后第4、第5卷你会发现跟前面3卷不大一样，它比较多的赞美，所以这个赞美太快了，快乐到一个地步，为什么那么快乐啊？想着如果你读到后面啊，跟前面所没有的啊，前面常常讲到说，哎呀，我多受很受苦啊，神啊来帮助我拯救，后面我们看到很多对神的赞美啊，那为什么他那么喜乐呢？那我们从一个角度看，这个是在讲到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怎么样归回来哈，哇，他们就欢喜快乐啊。这个以赛亚也在形容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来的时候，他们真是一路唱歌哈，
很兴奋，
很兴奋的这样唱回来啊。那有人说后面的2卷有可能就是以斯拉所编成的啊，把它编起来。 甚至有人认为说诗篇一一九篇啊，那个文学造诣怎么这么厉害，这个人到底是谁啊？有人在猜测可能是以斯拉写的诗篇一一九啊，因为他对神的话非常的有研究，刻骨铭心，又特别有启示，他又被称为文士啊，所以有可能诗篇一一九篇是他写的，诗篇的最后两卷也是他写的啊，也是他编成的。那是最后的两卷比较多的赞美啊，我们下次仔细看的时候，我们会再继续来看这个啊。好，那另外一个是哈、啊，我们看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哈、啊，跟这个诗篇也是密不可分哈、啊。有刚才我们所看的有几段哈、啊，讲到以色列的历史，其实不止这些，还有一些哈、啊。所以在诗篇里面，有的是被称为历史诗啊，有律法诗，也有叫历史诗的这些哈、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作者哈、啊，讲到作者150篇当中，好、啊，我们看到有的有剧名。有的是无名氏啊，我们看到有时候常常讲到说，哎，这个文章谁写的？如果都不知道的话，你要写什么？无名氏啊，无名氏啊。后来无名氏也变成有一个人的笔名，我的笔名叫无名氏、啊。那犹太人如果看这些没有剧名的这个诗篇，他叫什么呢？他不叫无名氏，他说这个没有剧名的诗篇或者是没有标题的，叫做孤儿诗。
哦。
孤儿，孤儿的意思就是，哎呀，这个没有人理的哈。那反正我们在150篇当中看到有名字，有100篇啊，有名字的有100篇。大卫呢占了73篇，哇，所以看诗篇等于差不多有一半是大卫写的哈。亚萨有12篇啊，我下个礼拜会把这个整个诗篇那个表啊给大家看啊，那个分类给大家看一下啊，然后。亚萨写的12篇，还有可拉的后裔啊，大家有印象？可拉的后裔啊，他写了11篇。可拉后裔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希曼的啊，那在88篇那里，所罗门写了2篇啊，摩西写了1篇，然后有一个叫以探的啊，以探他也是利未人啊。我们讲利未人，亚萨跟可拉的后裔还有以探，他们都是利未人。啊，所以在诗篇里面有很多是在圣殿里敬拜所用的这个诗歌啊。那以探有人说他就是这耶杜顿啊，耶杜顿，那他是一个当时的很有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也是利未人啊。那其他有50篇是没有剧名是谁写的啊？但由于是大卫的这个诗篇是最早的啊，你看第一卷、第二卷，大部分我们看到有大卫的诗啊，所以大家对诗篇的有个印象就是大卫的诗，大卫的诗啊。所以他也是最早被广泛运用的啊，所以后人就以大卫的名来说这个全部的诗集。讲到大卫的书，讲到大卫的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诗篇。你们有没有听过大卫的书？啊，在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下啊，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7节啊。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什么
书上？
什么叫大卫的书？又心里有一个日子，说你们今日若听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啊。这个是指的这个诗篇所说的话啊。诗篇里面讲到说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提醒啊，那是大卫的诗啊。还有哈、啊，我们甚至有一些诗篇啊，我们看诗篇第二篇啊，很奇怪的就是诗篇第一篇、第二篇。都没有剧名，我们在讲说，哎，第一卷不是大卫的诗吗？哈，大家如果注意看第一、第二篇，都没有写名字啊。下个礼拜我们会解释为什么第一、第二篇没有写名字啊。因为其实这个是讲到好像是一个序言啊，最重要的是一个律法嘛。第一篇是讲到律法，第二篇是讲到什么？弥赛亚啊，记得弥赛亚啊，讲到那个王啊。你看，如果大家读第二篇。第二篇我想大家都很熟啊，讲到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有没有看到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啊，就是救主的意思啊。如何如何，那这个经文彼得有引用，对不对？有没有印象？彼得在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说，这个是谁写的？好，这里没有写作者是谁，对不对？你看没有讲到作者是谁？可是《使徒行传》的第4章，你注意到， 第四章二十六节怎么说？彼得说，你曾借着圣灵托你的仆人我们的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有没有？为什么争
闹
万民？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个就是引用诗篇第二篇。
哦，
刚才我们看诗篇第二篇有没有写大卫的诗？
没有，
对不对？
哦，大卫。
啊，所以他把等于说是我们讲到诗篇的时候就说，哎，这就是大卫所写的啊。好，所以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说的啊，在使徒行传彼得也是这样说。一讲到大卫的书或者大卫的诗，啊，指的就是诗篇。现在有一个很有近代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人叫施布真啊，我们叫施布真，施布真写了一套书啊，叫做《大卫的宝藏》。
哦，
我们有所罗门的宝藏，
对
不对？
对对对。
大家想说，哎呀，所罗门的宝藏在哪里？去挖吧。可是有一个更简单找到的是大卫的宝藏。啊，那大卫的宝藏是在哪里啊？
就是诗篇，
就是诗篇嘛。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啊，在。中文现在还没有翻译哈，在英文那边有哈，《The Treasure of David》哈，《大卫的宝藏》。所以记得这个诗篇，著名剧名说作者最多的就是大卫，150篇里面有73篇啊。那其他少数人啊，少数的有名字，那大有50篇是没有剧名的啊。还另外我们讲到新约的话哈，新约的时候诗篇在新约就被常常广泛的应用。耶稣跟门徒在最后晚餐所唱的歌，刚才我们看了啊，诗篇118篇，很可能是那个啊。那诗篇是在旧约圣经哈，我们看到新约圣经引用很多旧约的圣经。那引用最多的是哪一卷书？就是以赛亚书还是？
是以赛亚，我记得。
还是创世纪还是什么？
是以赛亚。
最多就是诗篇。
哦，诗篇的。
啊，因为诗篇是最长的一卷啊，
对对对对，
所以新约总共引用旧约的有283次，其中有116次是出于诗篇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引用的很多啊。那耶稣也讲到诗篇上所记的他的话都必须应验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会讲到弥赛亚诗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这个啊。那在教会初代教会也常常应用诗篇来赞美神。啊，记不记得我们唱当用诗章颂词灵歌，有没有？口唱心和的赞美神。诗章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诗篇。啊，颂词是什么？
就是你那个话。
颂词是你自己写的啊，啊，或者是有当时的人写的诗篇以外的啊。灵歌呢？
灵歌就是音乐，
就是你被圣灵充满唱的歌哈。记得诗章宋词灵歌，那个诗章就是诗篇，好，所以初代教会的人他们聚会的时候是常常会这样子。好，好，那刚才我们讲到说诗篇有150篇分成5卷，对不对？这个大家记得，如果我要考试的话就要考。
OK。
啊，第一卷是什么？从第一篇到41篇。第二卷呢？42篇到72篇。
对
啊，第三卷呢？73篇到89。第四篇90到106，然后第五篇106-107到150啊，我这是讲义上都有啊。
对，
所以我们分成5卷啊。哎呀，这个5卷怎么看呢？但是这个分成5卷有没有它的用意呢？其实有它的用意啊。在犹太的传统解经书有一个叫做啊米大士啊 ，Midrash 啊，他讲到诗篇的时候，哎，为什么会有5卷呢？为什么不是6卷啊？为什么不是7卷、8卷？为什么是5卷呢？这5卷你就想到什么？
五卷
就会想到摩西五
经
啊。所以以后你想到五的时候，你就讲摩西五经啊。其实，在犹太人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圣卷啊，他们讲圣卷过节的时候，他们会用5卷书来朗诵的哈、啊。比如说逾越节啊、祝棚节、五旬节啊。啊，还有一个是普尔日啊，还另外一个是耶路撒冷啊，它是这个被毁的纪念的日子，有五个纪念的日子啊，他们用五卷的书卷来纪念，所以五它有它一个用意，就是你就纪念神给人律法的时候，就是摩西五经啊，所以这个犹太的传统解经书在讲到诗篇的时候，他说摩西把五本律法书赐给以色列人，啊， 与他相互辉映的就是大卫的诗篇，大卫诗篇有五卷啊，所以这个以斯拉可能在编这个诗篇的时候，这个 五卷啊可能有他的用意啊。可是虽然有些人不赞同用这个看法，他们说哎，你这样子解啊太过灵异啊，太过想象力太丰富了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尊重传统啊，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去更认识啊，更加记忆会比较深刻啊。如果你注意到哈，你仔细查考第一卷书里面，哎，真的也讲到很多有关创世纪的啊。我们叫摩西五卷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如果你把这个对应，你会发现，哎，真的可以找到有些相关的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哈，我们倒不妨可以试试看，只要能够帮助你，让你能够认识圣经、熟悉圣经这个。这种解释方式，你也可以拿来做参考啊。所以从这个诗篇五卷书的内容跟主题，可以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啊，找到相关的主题跟经文啊。只要我们不要太去牵强附会啊，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可以帮助我们记忆啊，对经文加深印象，而且并且比较容易归纳整理啊。所以第一卷我们看到的是一到四十一篇，那这四篇四十一篇当中，除了有四篇啊没有具名作者之外，其他的作者都是大卫，啊，这个很好记对啊，其他作为你一直翻到前面都是大卫的诗，大卫的诗啊。那我们看到这两卷这第一卷书的前两篇啊，我们刚才所看到诗篇第一篇跟诗篇第二篇。可以把它当作是整个诗篇的序曲啊。那第一篇讲到义人蒙福，罪人要灭亡。你如果遵行神的律法诫命的话，你必要蒙福；如果你不遵守的话啊，你必定会灭亡啊。从这里看到创世纪神有没有赐福给人？啊，神创造这一切，目的就是要赐福给人，他也定下了一个赐福的道路啊。那也提醒亚当说，你不可以吃的话，你就会死啊。所以你看到在当中，哎，这神的警告跟这个创世纪有点类似啊。那我们看到在人在堕落、犯罪、堕落失败之后呢，神有没有预备救赎？神预备救赎啊，神给他们穿了皮衣。那我们也看到第二篇马上就讲到弥赛亚的诗篇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哎有它的道理，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第二卷啊，从四十二篇开始啊，四十二到七十二。这其中有十八篇是大卫写的，其中有五篇还被称为叫金诗啊。下次我们会讲什么叫金诗啊。那其中有七篇是可拉的后裔写的啊，特别是四十二篇开始几篇啊，都是可拉的后裔写的。那最后一卷我们看到是所罗门写的，但是他后面的标题叫做耶西的儿子大卫祈祷完毕。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可能是第二卷写的时候是讲大卫的诗篇到此结束了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里面哈，相对于出埃及记哈，如果大家想到出埃及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的时候，他们刚开始很痛苦嘛，跟神呼求哈。所以如果你读到第二卷，有很多向神呼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对不对啊？还有讲到五十一篇讲到大卫啊，不是被犯罪之后吗？啊，被罪那边捆绑辖制的时候，他跟神呼求什么？神来拯救他，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从第二卷出看到有很多这种呼求，向神呼求拯救的啊，不管是在受苦、患难或者犯罪啊，我们看到在这当中向神的呼求，都是盼望神来施行拯救。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哎，出埃及记就好像是在描述这些事情一样啊。那第三卷呢，我们看第三卷啊，除了总共有十七篇，这个并不是很多啊，除了只有一篇是大卫写的，其余呢都是利未人写的。我们看到有亚撒，有十一篇是亚撒的，可拉的后裔有四篇，还有以探有一篇等等的啊。你想到利未人，你会想到他们是干什么的？
在圣殿
里服侍的啊，敬拜神的啊。所以他们的里面所讲的东西很多都跟圣殿有关系。你要进到圣殿，可不可以随便进到圣殿？你必须要怎么样？守节心清，对不对？你要成为圣洁。所以利未记的主题是什么？
利未记的主题是圣洁吧？
圣洁，
分别为圣。
对，所以要教诗篇之前，肯定要先教这个摩西五经哈。利未记大家注意到哈，利未记的主题最主要是讲到圣洁。好，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为什么？因为
神
他是圣洁的，所以有很多的献祭，还有那个饮食的条例啊等等的，你们要除掉一些的污秽。所以从利未记的这个角度看，是追求圣洁。那我们看也是一样哈，那些作者啊，他们比较着重于在圣所里面的服事啊，因为这些人啊，大部分都是利未人，那他们着重于在圣所、在圣殿，或者我们看到锡安山啊、圣城等等的啊，同时谈论如何追求圣洁，来此朝见神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三卷对应在摩西五卷里面的利未记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利未记就是要百姓成为圣洁啊。然后第四卷呢，我们看也是只有十七卷啊。那一开始是九十篇，九十篇是摩西的诗篇啊。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怎么样？出埃及，在旷野走了四十年，对啊。最终是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呢？
迦南。
带到迦南地，所以我们讲迦南地是一个应许之地，是一个安息。所以如果你看到民数记的时候啊，民数记就是人们在旷野一直得不到安息，渴望什么？渴望进到安息，因为进到应许之地就代表说你进到安息啊。在希伯来书那边就提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倒闭在旷野，他们没有办法进到安息。
对，
啊，但是进去那个的话，就表示他们要进到安息。所以在这几个诗篇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对安息的一个渴望。在诗篇里面有个安息日的诗歌，你们知道吗？安息日的诗歌是在哪里？诗篇。九十二篇啊，你可以翻到诗篇九十二篇啊，里面写是什么？安息日的诗歌啊。然后我们看到九十篇，摩西讲到人生，对不对？人生在世怎么样？好不好？
只是
七十岁左右。70岁左右，对不对？我们一生的年日，
叹息，哎呀，
好像是70岁，对不对？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真的好
啊！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所以就讲到说，哎呀，人渴望进到一个安息里面啊。所以就像民数记里面所写的一样啊。所以如果你从91篇一直到95篇，你都看到就是教导人怎么样进入到安息里啊。特别是诗篇92篇是安息日的诗歌啊，所以安息日要唱。要读哪一首诗？哪首诗篇？就是九十二篇。那礼拜一呢？
礼拜一就要。
礼拜二、礼拜三，等一下我们再看，到底要看哪个？
还有早上，还有晚上的，对。
每一个节期啊，每一天他都有要读的这些诗篇，都是蛮好的啊。
对。
好，所以我们看到第四卷啊，就跟这个安息、跟民数记有点相关。还有大家如果注意看啊，诗篇100篇里面讲到，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对不对？哇，好像进到安息里面啊。还有诗篇的93篇开始啊，你就看到他主题讲到神他要做王，
啊，
一直到99篇都是讲到神要做王，神要做王啊。那民数记也是一样，讲到说啊，神要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他们做王掌权啊。然后让外邦人知道说，哎，神就在他们当中啊，因为神要带领他们征战，最终就是要进到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安息啊。所以你看第四卷，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好，最后一卷是从107篇第五卷啊，107篇到150篇啊，这总共有44篇，那其中有15篇是大卫写的，可能是后人啊发现，哎，大卫还有一些诗啊还没有被编进去，后来就把它编进去了。那有一篇是所罗门写的，其他都是没有剧名啊。那第五卷它是以赞美为主啊，那有很多是有主题的。我们最近才查考过的120篇到134篇叫做上行之诗，记不记得啊？上行之诗，还有哈利路亚啊，大家知道什么叫哈利路亚？
赞美。
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你们要赞
美
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那个。这个字的意思，我们看一下，在诗篇104篇，诗篇104篇，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话，怎么说？ 你们要赞美什么？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一个小字有吗？一个括弧写什么？原文是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你知道希伯来文跟希腊文他们就很重视啊，就说你到底是我们赞美还是你们赞美、他们赞美等等等，都是不同的字啊。哈利路亚的意思不是他们赞美，也不是我们赞美，是什么？
你们
要赞美耶和华啊！所以记得啊。哈利路亚的意思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的意思就是赞美，路的意思就是来一个字根，就是你们啊，亚的意思是耶和华啊。所以那后来我们看到从一百零四篇开始啊，后面的诗，哎，你看一百零五篇也讲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有没有最后一句话第四十五节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你看到这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啊。一百零六篇最后一句话也是一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等等等等，后面还有很多讲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我们称这个叫做哈利路亚诗篇啊，特别是在最后面诗篇的一百四十六篇，我们翻一下啊，诗篇一百四十六篇到一百五十篇最后的这个五篇，我们称为哈利路亚诗篇。你看一开始第一句话叫什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后面也讲到很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最后一节也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四十七篇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对不对？
对，第一节
最后一节也是这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对。四十八篇也是，对。四十九篇也是，五十篇怎么样？也是，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都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所以你看诗篇最后的高潮是什么？就是哈利路亚。诗篇的一开始叫做什么？不是不，记得是什么？祝福，有福的。最后面是叫什么？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所以我们看启示录也是一样，我们到了天上，我们要喊的声音叫什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启示录你看到啊。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啊，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的第四节啊，第三节啊，有吗？从第一节讲哈，我看见群众在天上有大声音说什么？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然后有个小字叫，就是赞美耶和华啊。然后那二十四长老又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在天上会有什么？哈利路亚！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
哈利路亚！
诗篇最后的结束也是一样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所以这实在是一个高潮啊！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按照神的律法，就是前面一开始讲的说，你要有福吗？你要遵行神的律法啊！然后这当中你会经历过那些人生的高低起伏，你会困苦、患难、逼迫啊、波折等等的。啊，受苦的事情临到你身上，可是我们只要定睛仰望神，信靠神，最后呢，他会把我们带到他那个喜乐跟满足，还有永远的荣耀啊！所以我们看这五卷书啊，诗篇的第一篇是以有福起首，最后一篇是以赞美，以哈利路亚来终结啊，说明神的百姓跟神立约，便领受神的应许。所有的诗篇都可以表明人生在世所遭遇的各式各样的情况啊。那虽然经过逼迫患难等等，只要信靠神，不住的仰望神，最终是可以进到啊神为我们预备荣耀的国度啊。那另外一个哈，我们看到诗篇的标题啊，诗篇的标题很多，大家有空大家可以慢慢去看啊。那讲义上里面啊，就有把它归纳啊，讲到作者，有时候我们讲的标题上面写的作者，有时候写的历史的背景，比如说讲到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啦。大卫躲在洞里面的时候啦，啊，大卫如何如何，大部分是讲到大卫啊，这个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哈、啊。还有有时候我们看他所表达的是诗的到底是什么形式哈、啊？有时候我们该称为赞美诗，对不对？啊，赞美诗他 hilim 这个东西啊，那比如说他讲到说这个是大卫的诗的时候，我们讲大卫的他 hilim 啊，他 hilim， 那这个。总共大概有五十七篇是这样说的啊，像这个诗篇的第三篇一开始就写大卫的诗，那个字啊就是从这个字来的。 那另外一个有时候我们讲的是诗歌啊，在诗篇三十篇，你注意到那个小字所写的字啊，刚才讲的是大卫的诗，对不对？可是诗篇三十篇是说什么？大卫在献殿的时候所做的诗歌啊，诗跟诗歌又不一样啊。那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的哈 mizmor 啊所用的字跟这个 tehillim 这个字又是不一样啊。那另外有的叫训诲诗啊，训诲诗，你看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三十二篇写大卫的什么？训诲诗，其他很多地方讲到大卫的诗啊，大卫的诗跟大卫的训诲诗就有些不一样。那训诲诗的意思是教导或教训，啊，大卫自己哈，啊，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之后呢，发现哇，他现在是个老经验的啊，你们不要跟我一样犯同样的错误哦，所以他就写了这个诗篇，这个叫训诲诗。所以以后我们会再详细的讨论训诲诗里面所指的是什么啊。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大卫的金诗有没有啊？大卫的金诗总共有六篇金诗，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啊？可能是它是一个黄金的成分，或者它的颜色的意思不是那么明确啊，但可能是蛮特别的啊，是被特别挑出来跟大卫的诗不大一样的。另外一个叫做琉璃歌啊，琉璃歌只有一篇，像诗篇的第七篇那边讲到大卫所写的琉璃歌啊。琉璃歌在哈巴谷我们也看到这个字啊，叫琉璃歌。琉璃歌的意思是什么？它是个短歌，但是是声音很大的啊。所以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有时候是很温柔的哈，啊，柔和的；有时候很快的，有时候是很慢的，有时候是很大声的，用呼喊的啊。所以这个琉璃歌是用很大声的喊声的啊。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它也不叫诗，它也不叫什么，它叫祈祷，对吧？刚才我们讲到神人摩西的祈祷。那他所用的字，他不是叫做诗，而是他用 tehillim 这个字啊。那总共有五篇啊。那另外一个叫赞美诗啊，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诗篇一百五十篇。另外一个叫爱慕歌啊，诗篇四十五篇。你看克拉后伊他所写的那个爱慕歌啊，那是表达是这个爱慕之情的诗歌。所以你看到标题上面就有不同的这种形式来表达。还有在标题当中，我们会可以看到哈，啊，像刚才诗篇九十二篇啊，讲到安息日的诗歌，有吗？嗯，好，啊，它是在一般礼仪哈，啊，或者在圣殿特殊的状况的时候使用啊，所以刚才我们看安息日所用的诗歌，或者有时候它的标题那边写的纪念诗啊，或者讲到献殿的时候所做的诗啊，或者我们讲称谢诗，包括我们最近所查的上行之诗等等的啊。那上行之诗是代表以色列人他们上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所唱的诗歌，啊，我们看到有十五篇啊，他们出门的时候要唱诗篇一百二十篇，表示我从这个外邦人之地啊，要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心里很快乐等等的啊。然后走到半路的时候很辛苦，哎，终于看到了耶路撒冷，那是你过了橄榄山的时候，你翻过橄榄山就看到耶路撒冷啊，然后你就唱诗篇一百二十五篇啊。然后进到耶路撒冷的城门的时候，你就唱一百二十八篇，啊，然后到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跟大家聚集在一起，弟兄们就唱诗篇一百三十三篇，那祭司们最后要聚会要离开的时候，就唱诗篇一百三十四篇，神的仆人啊，夜间站在神的殿中，如何如何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都是跟这个礼仪有关系的啊。那还有刚才讲的说哈，安息日有诗歌，对不对？那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有没有呢？啊，在这个在希腊文的圣经版本里面有提到啊，这个一周有七天啊，第一天就是礼拜天要读二十四篇，第二天是礼拜一啊读四十八篇，第三天是礼拜二啊读八十二篇，第四篇啊第四天礼拜三读九十四篇，第五天礼拜四读八十一篇啊，圣经上这个讲义上有啊，然后第六天就是礼拜五。读九十三篇啊，第七天安息日的时候读九十二篇啊。
星期六呢？
星期六就是安息日，九十二篇。
哦 ，OK。
啊，讲义上有就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还有刚才我们所看的哈利路亚诗篇一百四十六到一百五十篇，意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在礼仪上面用的，在标题上所写的。那还有一个在音乐的功能啊，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注意到他所写的那个标题上。 有时候写那些很奇怪的话啊，你听不太懂，但是看多了之后你大概就知道了。有时候他注明会说交与灵长，对吗？灵长是指的谁呢？啊，灵长，长就是班长，
啊，
就是师班长啊，就是师班的师班长或者指挥等等啊，可能是用在圣殿的崇拜啊。那有时候他会注明所用的乐器啊，他讲到用四弦的乐器有七篇，大家自己去看啊。有加特的乐器啊，加特乐器可能像吉他那种之类的啊，有三篇，用吹的乐器啊等等的啊，刚才只有一篇啊。还有叫曲调，我们现在是 A 调、C 调那个啊，降E调等等，那以前也有这个调，我们中国人叫做什么？宫商角徵羽，对不对？宫商角徵羽，我们看的也是雾煞煞的啊。那我们现在都已经习惯 A B C D 了啊，可是，在诗篇里面，它也有调号，它调号叫什么？一个叫女音啊，四十六篇里面调用女音，女音很可能指的是女音或者是高音的意思啊。还有调用第八，啊，在第六篇跟第十二篇，它是指的很低沉的声音，就男低音。还有讲调用木拉变，什么叫木拉变？很可能就是哀调哈，丧子之痛啊等等的啊。还有调用朝露，诗篇二十二篇啊，就代表是早起啊，振奋的这种民谣的曲调啊。还有调用百合花，
对，
啊，百合花是春天的花。所以四十五篇里面讲到王家的婚礼啊，他也讲到一个复活啊，我们复活节所用的啊，所以讲到洋溢的春天啊，复苏的气氛啊，你结婚的时候春天结婚是最好的啊，这种春暖花开啊，万物都开放的时候，百花齐放的时候啊，还有一种调用远方无声歌，诗篇五十六篇，如果注意看啊，那个小字，什么叫远方无声歌？一看这个样子，就是很哀怨的样子，这是哀调啊。还有调用休要毁坏，啊，有几篇哈，啊。休要毁坏的意思就是不要灭绝它，灭绝它。那最早讲这句话的是摩西哈，啊，摩西替以色列百姓祷告说：“求你不要灭绝他们啊！”等休要毁坏的意思是这个啊。还有调用马哈拉，什么叫马哈拉？马哈拉啊，有点像跳舞马哈念啊，像一种跳舞的舞曲。有人在讲说，大卫曾经迎接约柜，不是在那边跳舞吗？可能就是调用马哈拉啊。还有调用琉璃歌，刚才我们讲哈，这是短调。还有它的调是用耶杜顿的做法，有三篇诗篇这样说的啊。那耶杜顿就是在诗班当中可能著名的作曲家啊，你就用他的歌曲来做啊，所以它有音乐的功能啊。那另外的，我们看到跟这个有关系的叫做细拉啊，你们读诗篇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一个小字叫细拉，细拉是什么意思？
暂停，
就暂停啊，就是休止符啊。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细拉？我们现在不讲细拉啊，我们讲哈利路亚，阿门。对，牧师讲到一半的时候，哎，下面就会不知道
讲
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
讲希腊也不说，就哈利路亚。
赞美主，
赞美主。然后下面的话呢，阿门啊，
阿门。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让这个不会留白啊。
小秘密。
啊，另外我们看诗篇的分类啊，哇，诗篇的分类，这个分类就很多的情形啊，有的是按着功能分类，有的按着它的文学题材。有的按照主题啊等等的，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啊，所以如果你看各式样解释圣经诗篇的书，你会发现它们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分类啊。但不管怎么样，分类有个目的是帮助我们对诗篇更加的熟悉啊。所以我这边你们这边所上的诗篇，记得不是一个绝对，只是给你们当做一个参考。目的是什么呢？让你们熟悉诗篇。到最后我怎么讲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哇，你们诗篇都很熟了，那这个就是我的目的啊。好，所以我们会有几个分类哈，我们下面的几堂课就是按照它的分类讲。比如说我们会讲到律法诗，我们会讲妥拉诗哈，会讲到君王的诗、弥赛亚的诗啊，我们会讲到哀歌啊，我们会讲到训诲诗等等的去解释哈。所以我们做一些比较重要的分类哈，我们看第一个叫做哀歌，啊，哀歌你发现哇，诗篇有很多的哀歌哈，有超过六十篇是哀歌啊，哀歌是讲到说表达我们心中的痛苦、心中的忧虑啊。 所以我们看在诗篇当中哀歌的数目是最多的啊，超过60篇，这当中有个人的哀歌啊，有以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向神表达心中的痛苦，还有团体的哀歌，讲到整个国家啊灭亡那种团体的痛苦啊，那表达心中的挣扎失望还有低潮等等啊，那基本上是因个人所说的苦难所发出出来的啊。有时候你在哀歌里面你会发现哀歌痛苦到一个地步，仇敌把我整得那么惨，到后来你就怎么样说出一些咒诅的话，愿你咒诅他如何如何的，所以你们读诗篇的时候读到后来变成咒诅诗啊，你会觉得啊，怎么诗人讲出这些话出来啊？我们会探讨啊，咒诅诗我们要怎么去看这个啊？那也有一些哀歌到后来更是发愿很痛苦的时候，发现哎，心中得到安慰啊，哎，到后来就你不再向神抱怨，而是向神什么
感恩
赞美，向神发出这种爱的爱慕的这个语气来啊。所以我们从哀歌当中都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变化啊，这种种类啊，我们在谈哀歌的时候我们再把它讲得更清楚啊。还有我们讲到有感恩的诗啊，其实哀歌跟感恩诗啊，在某些程度上面啊，是一个因果的关系。你为什么会感恩呢？因为你在受苦当中，哎，神拯救你搭救你啊，所以哀歌是将问题摆在神的面前，感恩的是赞美神啊，因为你回应我的祷告啊。所以当神拯救以色列脱离危险的时候，他们就唱出感恩的诗歌啊，同时许愿说我要跟神效忠啊，我要跟神先奉献啊。所以感恩诗歌跟哀歌也一样，分成个人跟团体的，所以有个人的感恩还有团体的感恩，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啊。那有时候感恩诗是哀歌的延续，有时候在哀歌里面我们也看到，哎，前面是哀歌，可是后面是感恩啊，所以他们也可以这个分类，有时候不是那么绝对的啊。那另外比较多使用的就是赞美诗啊。那其实整卷诗篇我们都可以称为赞美诗，因为神是赞美的对象，因他的属性还有他的作为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对象就是神。诗篇中我们看到神的名字被提到有超过1000次，耶和华这个字啊出现了693次，神这个字出现了356次啊，就像我们唱情歌，就是你呀，这是我们的对象啊。那这个我们的对象就是神啊，还有神还有其他的名字哦，不只是神跟耶和华之外啊，我们看到有全能者啊、大能者等等的，那这个出现了超过200，大概有200次啊。所以神是整个诗篇歌颂的主题啊，歌颂他的属性跟他奇妙的作为。我们在各方面都可以赞美神，可以因神的创造欢呼，因神的救赎而喜乐，在神的圣所对神礼赞，在磨难时我们坚信依靠神，得胜时荣耀归给主啊，这都是赞美的诗啊。另外我们看到有智慧的诗啊，就像箴言一样啊，在诗篇里面有一些诗是智慧诗。那在智慧诗有的一个是在行事为人做人处事啊，箴言比较多讲这方面啊。那诗篇里面讲到很多人生的矛盾，最明显的就是诗篇73篇啊。诗篇73篇你看到恶人竟然享福气啊，我们义人清心的人在那边受苦，到底怎么回事啊？可是当他看到神的圣所，进到永恒里面的时候，哇，你就可以看到，哎呀，这个人的看法跟人的看法是不一，神的看法不一样啊，我们就升华啊，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智慧的心啊，我们就不会啊因着这个暂时的一个情景而陷在一个愚昧的里面啊。那除了智慧诗之外，我们看到训诲诗，刚才哈我们也提到很多训诲诗啊，训诲诗有的是像大卫他犯罪的时候所写的诗，也称为训诲诗啊，因为我这个犯了错啊，这个可以给大家作为借鉴啊，他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那所以这当中有很多有智慧的这个做法跟说法，所以我们看到诗篇也有这样的功能。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礼仪诗啊，在节庆或者群众聚集的时候啊所用的啊，这些都是在礼仪诗的范畴。那另外一个我们会讲到是弥赛亚诗啊，诗篇里面有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那由于他你要读这个，你必须要从新约当中来看到啊，所以现在的犹太人他们对弥赛亚诗篇他们有一点不是掌握得很清楚，因为他们没有新约，他们不接受新约啊。你不从新约来看，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就以为哦，他讲的只是一个王， 他讲的是大卫，他讲的是所罗门，跟这个说弥赛亚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从新约的启示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指着弥赛亚说的啊。所以弥赛亚的大事上可以分两类，一类是论到他的属性跟他的身份，提到他是君王，他是统治的啊，看到有很多的诗篇这样子。另外一个讲到弥赛亚的生平啊，讲到他的受苦、他的降生、他的被卖、他的复活啊，啊他的身份，他做祭司、做牧者等等的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在弥赛亚的诗篇看到啊。所以我们在个别的谈论这些啊诗篇的分类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把这边讲得更清楚。讲到所有诗篇，讲到预言耶稣那个部分，好，我们会在个别的课堂上面，我们都会把它讲出来啊。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诗篇的简介啊。所以你们在读诗篇，好像是已经读了好几次了啊。但是你们上这个课，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怎么是第一次看到啊？但没关系，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以后在读诗篇的时候啊，能够对这个诗篇能够更加的熟悉。至于说我怎么教那个东西不一定重要啊，都你最好忘掉我怎么讲解这个东西，只要你记得这诗篇讲的是什么，这样子就够了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